Passage 3。
那么，我们中国入世谈判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从1993年到1999年11月份和美国达成协议。这是我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也是解决了四个字：开放市场。开放市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都是极为敏感的事情，不仅仅对于中国，对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开放自己本土的市场，让外国的产品和外国的服务进入自己的国土，始终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至今还是一件敏感的事情。但是中国经过了六年的谈判，认识到开放市场并不是一味的让步，开放市场在某种意义上不是让步，而是进步。这是我们用了六年艰苦的谈判最后才摸索出来的一个道理。入世的谈判，特别是在开放市场方面的谈判，是非常复杂的，也是很艰苦的。它的复杂性就在于，从理论上来讲，如果中国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必须和100多个世贸成员就市场准入的问题一个一个达成协议。它是通过双边谈判来解决的，而不是通过多边谈判来解决的。因为每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不一样，产品结构不一样，所以每个国家所关心的问题也不一样，所以你必须通过双边谈判一个一个的解决每个国家所关心的个案问题，反映它特殊的问题。所以从每个国家的谈判，有些国家就比较简单，有些国家就相当复杂。比如说冰岛，它没有什么汽车产业，也没有什么制造业，冰岛的主要支柱产业就是捕鱼，因为它在北冰洋，它最重要的产业就是在北冰洋打鱼，所以我们和冰岛的谈判比较简单。当时冰岛代表团提出来，很简单，如果你能把北冰洋捕回来的鱼的进口关税降下来，我们就可以达成协议。所以我们当时分析了一下，我们离北冰洋那么远，而且北冰洋捕鱼也是成本非常昂贵的，所以我们就想，这个对我们的产业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所以当时我记得，我们和冰岛的谈判进行得非常轻松。我记得那天是日内瓦非常明媚的一个早晨，我们坐在咖啡厅里面，心情也很愉快。因为当时中央已经给了我完全的授权，冰岛要求的鱼的关税可以全部答应，不需要谈判，但是也不能坐下来就说，好，你们的五条我们全部同意，三分钟就结束这样的谈判。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谈谈冰岛的情况，谈谈日内瓦的天气，一直到最后15分钟进入主题，很快就达成协议，握手言和，非常高兴。其他很多国家也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说哥伦比亚，他关心的主要就是两种，一个就是咖啡。大家都知道哥伦比亚的咖啡是很有名的，我也不知道你们云山咖啡屋的咖啡是哪个国家的，反正哥伦比亚的咖啡是很有名的，产量也很高。另外一个就是鲜花，它生产的鲜花非常好。所以当时我们想，这两个东西也不是很复杂，咖啡我们中国就是海南和云南生产一点点，多进口一点哥伦比亚的咖啡也没什么了不起。再加上我们中国人虽然喝了那么多年咖啡，但是愿意喝咖啡的人也不是很多，可能你们这些将来的洋务派人物可能会愿意喝点咖啡， 像我这样搞了一辈子洋务的，至今仍不喝咖啡。对很多人来讲，喝咖啡就像喝刷锅水一样，索然无味。所以，中国人还是要喝点绿茶，喝点乌龙茶。所以，我觉得对我们的产业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哥伦比亚的鲜花再具有竞争能力。哥伦比亚远在拉丁美洲，等你把鲜花千山万水的运到中国来，可能也鲜不到哪儿去了。所以我们考虑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和哥伦比亚的谈判也非常顺利。哎呀，回顾跟每个国家的谈判都是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当然最困难的就是和美国的谈判。美国这个国家在关贸总协定，在世界贸易组织，确实是财大气粗，说一不二。和美国人谈判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有个适应的过程，美国人也有个适应的过程。因为美国人那么多年谈判，常常是坐下来就说，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要求是一二三四五，这一二三四五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一上来就是这样子。当时我们中国代表团开始和他谈的时候，美国人也用这种态度对待我们。我们觉得从心理上根本就接受不了这种态度。既然是一二三四五统统接受，我还谈判什么呢？干脆你拿个单子出来，我们写个 yes 就完了。所以开始和美国的谈判可以说不是实质性的谈判，而是一种所谓打态度的谈判。我这个湖南人脾气也是很暴躁的，看了美国人的这些态度以后，我们当时是根本不可能接受他们这种态度的。所以当时我是拍了不少桌子。我记得后来美国的一个商务部长见到吴仪同志说，希望你们这位代表少拍点桌子。我心想，如果不给你们拍桌子，美国人不知道跟中国人谈判得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所以和美国人谈了两三年之后，美国人逐渐知道中国人不是那么容易啃的。而且他们在很多问题上确实是相当霸道的，比如说我们谈判商品减税方案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讲了，哥伦比亚、冰岛也就那么几项，美国人那就不一样了。我们整个中国的关税表上有6000多种商品，也就是中国要解决6000多种商品进口下降的问题。当时美国人一上来就说，我们可不是冰岛啊，我们这6000多种商品，我们美国人要和你谈4800多种，那一下来气势很大的。我们一想，要和美国人谈4800种产品的话，这个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后来我们咨询了一些世界贸易组织的专家，他们说美国人要求和你们谈4800多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如果你要谈这样一个商品，比如哥伦比亚要和我们谈咖啡这个商品，你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你必须是这项商品最大的3个生产国。第二，你必须是这个产品最大的3个出口国，两者至少要其一。所以我们和美国的谈判开始，他讲谈4800多种，后来我们很好的研究了美国提出的这个单子，发现其中很多的产品既不是前3名的生产国，也不是前3名的出口国。 所以我们一个产品一个产品给它刷掉。后来美国人一看，中国人也懂点了，才开始认认真真的和你谈判。所以这个美国人和他谈判，你必须懂点东西，不懂他就唬你的，因为他唬惯了。所以和美国人的谈判确实是进行的非常艰苦。可以说从1993年起，1994、1995、1996、1997、1998一直没有任何进展，双方都在打太极拳。但是美国人可以和我们打太极拳，而我们实在是耗不起这个时间呢。所以当时和美国的谈判没有进展，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霸道，但你也必须承认，在我们国内对于市场开放有很多的争论。可以说，这些争论也许是当时制约谈判的更重要的一些因素，因为各个部门不可能对很多问题达成共识。经过了1993、1994、1995和那么多年的磨合，大家对对外开放、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的开放问题，开始逐步形成了很多重要的共识。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朱镕基总理起了很多重要的作用。所以1998年以后，我们中国的对美谈判加速进行，特别是决定了朱总理在1999年4月份要访美的时候，我们中美的谈判开始进行密集型的谈判。美国的谈判代表团到中国，我们到华盛顿去，一个月当中可以来回一两次、两三次。到了朱总理1999年4月份访美的时候，我们和美国就很多重大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达成协议。